今个礼拜，亚利桑那州议会传召马里科帕县的执法官员交出互联网路由器，但是遭到拒绝，声称遵守议会的合法命令，会对执法数据造成安全风险。而5月7号，川普亦都发声明批评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没有开始调查选举不实的情况。5月7号，明尼苏达州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投票表决，将会对弗洛伊德案的另外三名涉案前警官亦都发起诉讼。夏明贵联合创始人库勒斯的一次演讲影片被曝光，当时库勒斯说自己的书就好像毛泽东的红书。德州通过了一项迄今为止最严厉的禁止堕胎法案——心跳法案。这个法案与众不同之处是几乎完全禁止堕胎，还允许公民起诉违反禁令的人，无论他们是否在德州。 CDC 为了保护租房的人不用流落街头，在去年9月宣布了全国禁止逼迁令，近日联邦法院推翻 CDC 的逼迁禁令。佛州通过一项法律，将会禁止私人资助选举程序，这个是为了应对一些机构干预选举的情况。拜登推出新就业方案，提出两党共同合作，表示不能够让中共超越美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8号礼拜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档案5月6号报道，今个礼拜亚利桑那州议会传召马里科帕县的执法官员交出电子设备，但是遭到拒绝，声称遵守议会的合法命令，会对执法数据造成不明的安全风险。马里科帕县检察官办公室写给州务卿贝内特的信当中，极力地为官员不交出互联网路由器的决定辩护。信中提到交出路由器或者路由器的虚拟图像，会对马县警长办公室以及联邦机构使用的执法数据构成重大安全风险。如果犯罪分子或者其他人获得这些数据，可能会损害亚利桑那州、马县和联邦的执法工作，使执法人员的生命受到威胁。信中继续说，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为了让县政府提供路由器的虚拟图像，他们试图找到解决方案，但一直无法找到解决的办法。另外，川普5月7号在他新的网上平台发表了评论，批评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没有调查大选当中为拜登灌票的情况。他表示，在去年11月4号，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都是在朝早突然收到了大量的选票，然后拜登就奇迹地获胜。他质疑这两个州有没有开始审查选举不实的案件呢？他表示，这些选票从何而来呢？两者都是改变州选举结果的事件。除此之外，这个还涉及其他腐败，甚至包括两个州都没有得到美国宪法要求的立法批准。5月7号，明尼苏达州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经投票表决，将会对弗洛伊德案的另外三名涉案前警官亦都发起诉讼。而去年弗洛伊德事件发生的第二日，沙文和其他三名参与拘捕弗洛伊德的警官已经被解雇。据福克斯新闻网获得的起诉书显示，大陪审团将会以三项罪名起诉涉案的警官沙文、莱恩、昆恩和杜图。其中沙文、昆恩和杜图被控侵犯了弗洛伊德免受不合理扣押和过度执法的权利，而所有四名警官都被控未能够即时为弗洛伊德提供医疗服务的罪名。据报道，莱恩、昆恩和杜图已经在明尼阿波里斯的美国地方法院接受了视像审判，而沙文当时并没有出庭。4月20号，联邦陪审团已经裁决沙文被指控谋杀弗洛伊德的三项罪名成立。根据美国法律，沙文可能会面临最高75年的监禁，他的最后判决日期为6月25号。而5月4号，沙文的律师尼尔森提出了重新审判的动议，动议认为陪审团在没有被隔离的情况下接受了传媒的采访，这样会导致陪审团受到传媒报道的影响。另外，检察机关在处理此案时亦都有不当行为，要求法庭给予沙文一个公正的审判。 5月6号，拜登前往路易斯安那州推广他新出的美国就业方案。他表示，该方案将会大量投资在美国本土和大量购买美国货，不能够让中国超越美国。拜登说，美国有成百上千的桥梁继续重新修建，而在他的就业方案当中，除了编列出整修和兴建桥梁等基础设施之外，还会将投资拓展到宽频网络、电动车充电站等新的基础建设上。拜登在演讲当中谈到，他的就业方案每年将会为美国人提供上千万个工作岗位，产出900亿美元。而且该方案预计将会在2021年花费6000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货。他还承诺，购买的每一个部件，从航空母舰的甲板再到建筑物的管线，都将会由美国公司、美国劳工来制造，都将会通过美国的供应链来制造。他说，让我们将美国纳税人的钱投资在美国劳动者身上。拜登对他加强美国基础建设的方案很有信心，他认为这个方案能够赢得共和党人的支持。他说，希望今次两党能够取得共识，让美国能够赢得21世纪的挑战。虽然在很多政策上，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分歧很大，但是唯有在打击中共的问题上，两党一直保持一致。据彭博社报道，近日有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为了对中共施压，将会延续川普对中共军工企业的投资禁令，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三间电信公司。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一份电邮声明当中表示支持拜登政府保留川普的投资禁令。他说，拜登政府应该同国会合作，将这些制裁措施成为正式法律。不久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拜登政府将会继续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在四月份的时候，黑名贵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富勒斯大规模购买白人区豪宅成为新闻的头条。5月6号，国家脉动透露，富勒斯在2010年的一次演讲被曝光，当时富勒斯将自己的书籍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红书相提并论。在2010年，美国社会论坛的变革性组织理论专题讨论会上，自称是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富勒斯，他在演讲当中说，一位亚利桑那的年轻人拿起我的一本书说，这个就像是毛泽东的红皮书。富勒斯亦都很高兴接受这个比较，他说，我当时亦都是这样想的，我的书就是红书。富勒斯当时还建议大家买10到15本这样的书，组织个青年小组谈论书中的内容，尝试活学活用。小红书最初在中国文革时期出版，除了作为共产主义宣传的典型之外，不少年轻的革命者还利用它清洗其他对中共不忠的人士。最近黑名贵已经将自己的一些理论信息和1619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一起纳入了公立学校课程。1619计划是由纽约时报带头开发的一项长期新闻项目，目的是通过分析奴隶制的后果和美国黑人的贡献，重写美国历史。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个项目试图通过左派观点散播分裂和仇恨，向学生灌输反美价值观。5月6号，德州通过了一项迄今为止最严厉的禁止堕胎法案。这个法案几乎完全禁止堕胎，即使对强奸或者乱伦亦都不例外。在法案的辩论过程当中，支持堕胎的人士和反对者之间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分歧，包括对科学、信仰以及立法者是否应该通过这样的提案的根本分歧。最终众议院以83-6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 SB 8号法案，跟着下来法案会送交给州长签署成为法律。一直以来，德州对堕胎行为持否定态度，这项法案将会宣布，一旦检测到胎儿的心脏活动，所有堕胎都会视为非法，而通常怀孕之后6个礼拜左右，胎儿会有心跳。 德州的这项立法与众不同，在其他任何地方只有少数政府官员可以起诉，而德州这项立法就更进一步规定，除了州或者地方官员之外，还允许公民起诉堕胎提供者或者协助和教唆他人堕胎的违反禁令者，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参与，亦都无论他们是否在德州。这个法案只是允许一个例外，就是如果妇女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但是不包括强奸或者乱伦的受害者。这个法案亦都遇到阻力，有超过300名德州律师表示，这个法案对堕胎产生了违宪限制。目前该法案获得议会通过，提出法案的德州众议员斯卢森表示，对于德州数以万计未出生的孩子来讲，这个是最好的一日。他说，长久以来，堕胎意味着一颗跳动的心脏结束，但通过德克萨斯心跳法案将会意味着保护德州那些无辜的未出生的生命。在美国做房东不容易，尤其是一些州对于租客过度保护，导致做房东还不如做租客，而有时候碰上无赖的租客，房东往往要赔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同租客纠缠。现在赶上了疫情，各种联邦到州府的政策更加是对这些无赖租客形成了保护伞。不过纽约长岛有租客汉斯帕尔比其他人更加难缠，20年了，汉斯帕尔一直免费住在不属于自己的楼。1998年，他在纽约长岛花$290,000买了一栋楼，支付了一次抵押贷款，他还因为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而违约。从那个时候起，两间银行和一间房地产公司就拥有这个房产，并同汉斯帕尔在法庭上斗争了多年。在这么多年期间，他总共提出了4次诉讼，申请了7次破产，并利用破产法院的自动终止规则继续住在这间屋里面。如今由于赶上了 COVID-19， 目前汉斯帕尔依然舒舒服服地住在屋里面，而拥有物业的房地产公司亦都奈他不何。疫情期间，全美租房的人当中平均每5人就有1人无力交房租。为了保护租房的人不至于流落街头， CDC 在去年9月曾经宣布了全国禁止迫迁令，而禁止迫迁令有效期本来在今年1月底到期，拜登就任之后宣布延长到4月，后来又加码延至6月底。 CDC 提出的全国禁止迫迁令生效之后，很多州都出现房东向法院提出诉讼的案例，理由是禁止迫迁令导致房东陷入财务困境，禁令内容侵犯房东的房地产所有权。在5月5日，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裁定 CDC 颁布的这项禁止迫迁令超越权限，而司法部表示对于联邦法院的这项裁定一定会提出上诉。据布莱巴特新闻网报道，5月6日，佛罗里达州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将私人资金用于各项选举程序和管理目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签署了参议院第90号法案。新法律规定，任何机构或者负责进行选举的州或者地方官员，不得为资助和选举有关的费用，或者选民教育、选民宣传或者登记计划，而从个人或者非政府实体那里征求、接受、使用或者处置任何捐赠。通过这一类法律是为了应对2020年选举当中出现的一些机构干预选举的情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Facebook 创始人朱克伯格。朱克伯格和他的妻子向一个名为技术与公民生活中心的左翼组织投入了超过$3.5亿，该组织将这些资金分散到关键的摇摆州，用来推动这些州的深蓝地区的选民投票率。受朱克伯格干预影响的州包括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这些法案的通过目的是用法律保护选举公正和打击选民作弊，严格限制欺诈行为，譬如邮寄投票和延长提前投票的时间。目前包括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和爱荷华州在内的几个州都已经通过了类似法律。佛州是第5个颁布类似禁令的州，而德州亦都在度跟进。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